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将就民众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发表讲话，提出缓解压力的具体措施。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压力，在中国疫情封控带来的影响尤其明显，产能需求收缩，出口增速放缓，带来经济增长的担忧。而与此同时，有报道指习近平要求今年中国的 GDP 增速要超过美国。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教授对两国的经济形势加以分析。欢迎廖教授。
卡拉，你好。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经济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都是急剧的萎缩，仅仅是略高于2020年疫情初期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出口增速也出现了放缓。那么这些现象显然是和目前的中国的清零管控政策是有关系的。这种形势也引发了对于中国第二季度乃至是2022年全年的 GDP 增长的担忧。那么我想请问您，中国这个 GDP 年增长5.5%的目标是否还能实现？5.5%是否还是一个合理的预期？
是的，由于中国不断的这个坚持的清零政策，从3月底开始封了这个2500人的这个一线城市，就是上海。那上海又是中国的金融、制造、服务出口中心，瞬间变成一座空城，不但影响全国消费对于这个制造业和出口影响很大。那刚才在新闻中有讲到，就是在这个四月份的出口增长速度只有到3.9%不但比起三月的那个年增率来讲15%来讲低了很多之外，相较起过去一年的平均24%都显得相当的疲软。另外四月份的这个采购经理指数下降6.1%到42.7%，也是2020年三月以来的新低。那 PMI 这个采购经理者指数是一个先行指数，就表示这轮疫情对企业生产的冲击应该是从2020来是最大的。那除了上海之外，最近深圳还有中国的东北部都先后被封城，那这些肯定会危及 5.5 的增长目标。那目前中国第一季的经济增长只有 4.8%， 那第二季肯定是更加低迷，主要是消费内需疲软，那这个出口也受到重挫。这样情况下还希望维持经济表现是相当困难的，那唯一的办法是透过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支撑经济发展。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最近发布了一连串的一些基础建设施的一些投资，预计今年在基础建设上会成长会到8%以上，那这肯定会使中国的债务膨胀。那至于这个经济成长预期呢，其实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主要是目前封城的情况并不知道要维持多久，那维持的越久对经济伤害当然是越大。那有些人认为说应该会延迟到下半年甚至到这个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有可能。那如果说是延续到下半年甚至第三、第四季的话，年成长率不但达不到5.5%，甚至在4%的水准就可能很不错了，但是这也需要第三季和第四季强力的反弹才能够达到。不过目前来看还是延迟过早，只因为是相当多的不确定性。
是，那廖教授，您认为现在的这个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啊，还有现在多个大城市实施这个疫情封控这样的一个情况，和2020年疫情初期有没有可比性？因为现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声音认为说，在2020年初的时候，在疫情初期，那么当时呢，中国也是采取过类似的封城的措施，但是当年的 GDP 并没有受到巨大的拖累。现在的情况是否有所不同呢？
是的，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内需和房地市场就有许多的挑战，再加上不定点不定时的这个封城，那对经济来讲是雪上加霜。那这时候很多人就是和2020年两年前来相比，那主要是有两个不同。那第一个不同就是过去在两年前呢，封城大多是在2、3线的城市，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对一线城市封城。那毕竟在2、3线的城市遭到封城的时候，这些城市在生产链上所负责的是比较属于中上游的一些制造，那一些营运或供应链都可以从其他地方来替代。比如说温州封城，那纺织业可以往江苏、安徽甚至福建、辽宁这些地方来替代。所以2020年全国大部分的物流、商业和工业生产其实是很快就恢复正常。但是上海市毕竟是整个中国供应链的末端，一旦上海的任何这港口关闭或是物流出现瓶颈，就很难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所以影响的范围可以说是既广且深。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这次疫情比两年前还要严重？是在两年前，在全球，尤其是美国，大家都在居家避疫，所以很多的线上消费。那当时中国虽然有零星的封城，但是相对来说供应链还是很顺畅的，所以当时的外销可以说是支撑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减少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影响。而到了现在呢，欧美国家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全面开放，大家开始线下消费了，包括餐饮、旅游业等等，所以线上消费开始减少。那这对于中国的外销啊、原本就预计要减缓了，这时候又加上封城的原因，影响可以说是更大了。
是，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经济的大局面以外呢，这个民众的活动也非常值得关注。就比如说在上海封控期间，我就注意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我注意到主要有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我发现很多的上海的居民，他们除了囤积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像这个食品之外，有很多人在囤积可乐，可口可乐。这个可乐甚至是被称作是硬通货，受到居民的追捧，甚至还可以拿它来交换，来换取其他的物资。当时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个经济学中的口红效应这个现象。我不知道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有没有一些经济学原理可以来做解释呢？
这的确是很有趣的现象，好像这个一夕间就变成一个以物易物的这个经济形态。目前上海的情况就是很多人认为是人民币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办法出门，没有办法花钱。在经济学里面，其实法定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是拥有者相信货币能够带给这个带给持有者购买力。但是如果货币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内在价值，就是 intrinsic value， 就说货币就是一张纸，或是说一些硬币而已，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消费的价值。那在这个内在价值来说的话，硬币还比不上其他有内在价值的商品，比如说像是可乐、鸡蛋、肉品等等。那这些产品中间，为什么可乐会被认为是这个硬货币呢？因为大家不是常常认为说可乐是不是很健康的饮料啊？这个重要性也比不上一些像是鸡蛋、蔬菜、面包这些。其实有主要几个特性让它变成硬货币。首先是可乐可以长期持有，口味在短期内不会变质。再来就是可乐的这个铝罐包装不怕被挤压变形。那第三点，我想应该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一种补偿心理。因为封城在被关在家里，即使有的吃有的穿，生活一成不变，没有乐趣又很苦闷。虽然可乐并不是必需品，但是提供一种生活的慰藉，让人遥想没有在封城前的这个自由。这和主持人所说的口红效应有些类似，也就是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消费者愿意用购买成本比较低的奢侈品来犒赏自己。我认为可乐在这个心理层面的效应是比较大的。
是，原来囤积可乐背后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道理。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不同的人群他对于生活必需品这个词的定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上海就有些居委会他不允许居民去购买像婴儿尿布啊，还有婴儿的配方奶粉，还有卫生纸，认为这些东西呢不是生活必需品。那同时也有的居委会认为呢，像水果、啤酒还有咖啡这些也是大可不必。但是对另外一些居民来说，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必需品。那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的话，如何来解释这样的差异呢？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像居委会不同调的情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些不准买尿布，有些不准买水果、啤酒、咖啡，其实这些都是牵涉到主观的这个消费者偏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偏好肯定是不同的，可能是假设我认为水果是必需品，我每天三餐都要吃水果，甚至要吃不同的水果。但有些人认为他不喜欢吃水果，或是不愿意吃水果。但是市场机制就是在把所有人的意愿和偏好加总起来的时候，就让厂商知道说整体消费者的需求，总体需求，用这个总体需求来定价。在这个价钱定出来之后呢，觉得值得的或是觉得需要的消费者就去购买，觉得不值得、觉得贵的、觉得不需要的消费者就不买。这个也给消费者一些自由。这个就是微观经济学的这个消费者理论基础。那如果把一小群人的偏好，就是这些居委会他们的偏好硬加在所有消费者身上，这样子计划制度的话，那肯定会造成问题。毕竟我们不是一模一样的人，很难用一小群人来决定大家的需求。
是，我们看到的确这样的安排也是引起了许多居民的不满啊。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经济层面，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中国官员说，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速要超过美国。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制定 GDP 预期的时候，以超过某个国家来作为目标，这个可能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们既然提到了美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美国的这个经济前景。您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在是否已经从疫情中恢复了呢？而且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现在也是面临着通货膨胀，还有俄乌战争带来的供应链的挑战。您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怎么看？
对，我认为目前我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前景是审慎乐观的。那中国至于为什么中国它把这个美国设为这个经济要超越的目标，那毕竟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这样的竞争我想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想当然中国因为今年这个封城的缘故，要达到高经济增速是比较困难。不过就增速来讲，超过美国应该还是有可能。毕竟美国目前的经济成长预估大概是2.5%左右。不过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体制不能只看增速，要就整体的这个消费力道、投资环境，还有受到冲击的这个承受力来整体评估。就美国而言，其实我觉得美国今年的经济前景，就像我说的是审慎乐观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美国劳动力基本面是相当健康的。上个星期刚公布四月份的这个非农就业指数，美国2022年前四个月增加了200万多个工作啊，那尤其在服务业有很长足的恢复，基本上已经恢复疫情前的水准了。那失业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准，3.6%。当然，劳动市场还是有些紧绷，每年工资增长差不多是5.5%。但是就整体而言，劳动市场是很稳健的。那再来说是这个美国的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还是很强劲的。消费是美国 GDP 的最主要项目，占这个 GDP 70%以上，在第一季有很强劲的这个成长，甚至比前两季还要再高。那另外呢，目前美国消费者储蓄高达6万亿的这个情况，也比疫情前多了相当多。所以综合来说，民众有工作，工资上涨，也有比较多的这个储蓄来消费。那民众消费的时候，厂商就生产，再进一步造成这个厂商投资，然后经济就活络。所以我觉得即使有通胀的压力，或是乌俄战争的不确定性，甚至中国封城有可能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不过基本面还是很健康的。所以我对美国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还是审慎乐观。那增速当然是比不上去年的大反弹，但是回归到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比较像稳健的经济成长的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内部都在讨论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且这也成为了接下来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两党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重点议题了。我们看到美联储上周也是决定加息50个基点，六月起要开始缩表，也是为了能够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拜登总统明天就是周二要发表有关于对应这个通货膨胀问题的讲话。您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多大，以及拜登总统还有哪些的措施来应对通胀？
是的，通货膨胀讲白话一点就是供不应求，就是太多的需求去追逐稀少的供给，那造成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解决通胀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就是第一个就是减少需求，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增加供给。那现在美联储在做的事情就是减少需求，它靠着一些紧缩的货币工具，像是升息或是缩表，那把这个需求降温。但是美联储没有办法解决的是供应面的问题，这些供应面问题其实在过去一年造成通胀最大的原因，包括供应链的瓶颈啊，轮船货轮的这些问题。那这些正是拜登政府正在尝试解决的。那拜登政府在通胀的这个谈话中，经常谈到他对一些企业财团的涨价行为，还有一些石油公司坐拥油井而不开采，那表示不满。那我认为他明天可能会针对这方面对厂商的行为可能有一些讲法，或是更积极的管制。另外一方面，他讲到供应链的问题，那白宫可能也会针对降低卡车证照的最低年龄到18岁，还有港口的吞吐量有一些措施。那这些可以说是针对这个通货膨胀的供应面希望有所帮助。那希望透过美联储的需求面降温和拜登政府的供应面这个疏通，能够双管齐下，有效的把这个通膨降温。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感谢廖教授。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